150年来，忠心的宣教士们被基督的爱激励着，怀着坚毅的信心来到中国，在艰苦的岁月里传扬福音喜讯，一步一脚印结出累累硕果。让我们一同来探索中国内地会宣教士的
加美讲宗。
欢迎收听加美讲宗。在历史上，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是被忽略和被欺压的一群，所以他们常常被逼迁往高山和贫瘠的地区生活。但是神对他们爱护有加，差派他的仆人使女去到他们中间，帮助他们，关怀他们。就像我们上两次介绍的内地会宣教士，他们就是去云南省西部的怒江峡谷里服侍傈僳人。其实先后投入服侍傈僳族的宣教士有好多位，我们只选了其中的几位和您分享，包括傈僳使徒的傅能仁，还有杨思慧与宋大成夫妇。他们生活在傈僳族人当中，不单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帮助他们建立稳固的新生命，也教导他们正确的卫生知识，改变过去的旧习，建立新的生活方式。只是何尝的需要甚大，还有谁愿意来呢？上一集我们说到傅能仁22岁去中国，经过了14年之后才第一次能回国述职。他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去到各个教会，分享他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工作与经历的恩典，并且向年轻的信徒发出呼吁和挑战。不但在英国，他也去到加拿大的温哥华，带领了松林灵修会。
我的宝贝终于回家了，这次松林灵修会怎么样啊？
这是我参加过最好的灵修会了，尤其是那位傅华宣教士的分享。
桂林，你去灵修会这几天，妈咪已经想死你了，别在我面前提什么中国了。
妈咪，你又来了。
你一边教书，一边交个神学生的男朋友，他毕业做牧师，你不就成了牧师太太？一切那么现成有什么不好呢？做师母也可以侍奉神啊，何必一定要去做宣教士呢？
妈咪，我刚回家，连行李都还没打开呢，就听您说这一大堆。
你一定要去中国，除非踏着我的尸体过去。
妈，你何必这样咒诅自己呢？我的心都要碎了。
做海外宣教士的人都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，男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，女生嫁不到如意郎君，才会甘心受人施舍。
妈咪，亏您还是妇女宣教会的主席，原来福音事工在您眼里只是一个慈善事业，
难道不是吗？你爸爸刚打电话回来，说一个宣教士没有地方住，一定要我们接待他一个星期，如果我们不收留，这个人恐怕就要像流浪汉那样露宿街头了。
妈咪，我们家有的是空房间，住进一位宣教士，还可以听他们讲讲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，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
我最讨厌那些灌输愚蠢思想给我女儿的人，尤其是让你走火入魔的那个中国内地会。
这件事怎么又扯到我身上？
我们要收留的这个人就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，叫什么傅能仁，快40岁的人还在打光棍，证明了我对宣教士的所有看法。
傅能仁先生要来我们家了，他就是这次灵修会的讲员呢。妈咪，你可知道这个人有多么的传奇啊？
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有一次我在栗宿山地得了伤寒，现代医疗和亲朋好友都远在天边，我在昏迷中偶尔清醒过来，发现我的栗宿爸爸和栗宿妈妈跪在我床的两边，握着我的手哭泣祷告。
傅先生，您不觉得放弃文明世界的家庭生活和锦绣前程，到未开化的原住民当中去有点可惜吗？
基督应许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姊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的。那些替我惋惜的，认为我舍弃了父母兄弟姊妹房屋田地的，其实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百倍。失去一个母亲的爱，却得回了100位父母双亲；失去兄弟姐妹，却得回数百份手足之情。房屋呢？天地呢？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崇山峻岭，凡我脚掌所踏之地，都是神所赐给我的。
大概是那个人来了。
请问这是密先生和密太太的家吗？
这位是？
我是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傅能仁，承蒙密先生的盛情邀请前来打搅了。
哦，快请进吧，我们已经把最好的房间打扫出来留给您了。
傅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
哦，原来是密小姐，很荣幸能够拜访您的家。嗯，哎，这是 Denman 出品的钢琴吗？听说这家是英国大使馆的指定制造商，哎，他们懂得打造适合热带气候的钢琴，没想到在加拿大也有欣赏他的名家。米太太，我可以冒昧地弹一首莫斯高夫斯基的曲子吗？
哎呀，傅先生，您真是我见到过最有绅士风度的英国人。我虽然也发表过不少曲谱，可是在您面前我只能做个小学生。全加拿大的教会都不会介意供养您这样的宣教士，但是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让她漂洋过海去做宣教士，看着别人为她传奉献代，我们密家可丢不起这个人。
傅先生，您知道我的父母反对我做宣教士， 尤其是我亲爱的母亲。
桂林，你真的想去中国吗？
傅先生，我就是因为想去，才请您帮我出个主意啊。
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的母亲一辈子都不会让你去的。就算你去了穆迪圣经学院，问题并非就此解决，撒旦会想方设法的把你拉走，你母亲会用生病这样的事小题大做的打电报叫你回家。如果你真的赶回来了，他却可能神采飞扬的到车站来接你，但是你却很难再回到墓地去了。
我家离墓地有一个礼拜的车程，一来一去真的会耽误学业的。
桂林，如果你真的接到类似的电报，我建议你先打电报给附近的内地会干事，请他们打听一下情况有多严重，或许他们的回复能够省得你白跑一趟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冒犯您和您的家人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尽量留在圣经学院直到毕业。
好的，傅先生，我一定记住您的话。您是否能够送我一句金句勉励我吗？
我昨天晚上想到这段话，正好适用于你的情形，那就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
傅先生，我可是蒙神呼召去做宣教士的，也会被魔鬼吞吃吗？
正因为你是去做宣教士，我才送你这句话。记住，在主面前我们都是渣滓，无论你从哪个神学院毕业，到了中国，那些生命中的渣滓都会很快浮出水面。
傅先生，在中国让您最吃惊的是什么呢？
是我自己。撒旦和肉体里外夹攻，差点要了我的命。神允许我进入黑暗，才能够把光明带给利素人。所以桂林，随时准备，神也会允许将你带进黑暗。还记得我在松林灵修上分享的二里路的属灵原则吗？
当然记得。第一里路是必须的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但是第二里路却是提醒。我们的主等待人甘心的摆上，他的语气何等委婉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我们如果能够体会到其中的深情和期盼，就永远不忍心拒绝神的邀请。
结束了在英国和北美的巡回布道工作，再次坐上前往中国的远洋轮，继续书写宣教生涯的新篇章。而密桂玲这个加拿大小女子与神同行的好戏，竟是这样开场的。
神啊，家里反对我去中国宣教，也不支持我去读神学。我来穆迪的学费已经是一位姐妹的爱心奉献了。我进了学校才知道，新生在第一学期不能勤工俭学。我在美国人生地不熟，到哪里去筹措每个月的伙食费呢？芝加哥的冬天比温哥华冷多了，我带来的衣服都不够暖和。这个冬天让我怎么过啊？妈妈要动手术，爸爸惹上官司，我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远走高飞。神呢？ 我究竟有没有触犯孝敬父母的诫命呢？
桂林学妹，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苍白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
哦，原来是智英学长。我没事，神会亲自供应我的需要的。
你家里来了一份电报，我想一定是急事，就先送过来给你。
哦，谢谢。母亲死于手术。
你一定要去中国，除非踏着我的尸体过去。
妈，你何必这样咒诅自己呢？我的心都要碎了。
短短几周之后，杨智英又拿了一份电报来找桂玲。
桂玲，真对不起，把你从课堂上叫出来。温哥华的来电，我想还是不要耽搁的好。
主啊，这回又会是什么消息呢？令尊意外重伤，生命垂危，务必速回。
桂玲，是不是家里又出事了？要不要我陪你去教务长办公室请假？
桂玲，如果你真的接到类似的电报，我建议你先打电报给附近的内地会干事，请他们打听一下情况有多严重，或许他们的回复能够省得你白跑一趟。抱歉，我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冒犯您和您的家人。总而言之，你要尽量留在圣经学院直到毕业。
好的，傅先生，我一定记住您的话。哦不，智英学长，能不能麻烦您给北美内地会的办公室打个电话，请他们跟进我家中的情况，我再决定去留。
好，我这就去，你自己保重。
傅先生，您的属灵洞察力是何等有远见，撒旦真是擅长利用我们最亲近的人来攻击我们，试探接二连三的临到。大峡谷里的栗素人，我真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去到你们中间了。
桂玲，内地会北美办事处已经回电了，伯父已经在康复中，你不必赶回去。收发室里还有一封你的信，我也顺便拿来了。
桂玲，我是你母亲生前的好友，在你沉浸于丧母之痛的时候，我想告诉你，你母亲在入院前的那一晚给我写了一封信，说到她回顾一生的辛勤劳碌，包括在教会各界的服事，多半是草木禾秸，反而是女儿奉献给神的这件事才是选择上好。如果手术成功，神允许她仍然存活，她将努力建造金银宝石。所以桂玲，我觉得你是带着母亲的祝福前往中国的，随信付上$100的支票，希望能帮助你在芝加哥的生活。
桂玲，神已经擦干伯母所有的眼泪，她在天国无需再忍受这世上更多的生离死别。
现在想起来，我被奉献在祭坛的经过，就是我亲爱的母亲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经过。如果不是读到这封信，我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原谅自己。
桂玲，我的申请已经被内地会所接受，毕业后就可以去中国了。我多么希望在中国也能经常见到你。
志英学长，你知道我的心愿是服侍西南的傈僳人，而你却向往中国的西北大地。我们见面的机会应该不会很多，还是先看神带领我们去中国哪一个省份吧。
1927年，杨志英如愿以偿地来到中国，并在上海内地会总部遇见了傅能仁。
傅先生，听说您刚被委任为云南省的事工主任。
这位年轻人，我们见过面吗？
我们虽然没见过面，但我经常听密桂林小姐提起您那年在松林灵修会上的分享。
密家的姑娘我记得，她现在还住在温哥华吗？
密小姐是我在牧笛的学妹，今年毕业也会来到中国。
哈哈，很好，桂林可是一心想去西南的大峡谷，你愿意为这位学妹和我一起去云南吗？
有您这位属灵前辈的带领，去中国任何地方我都愿意。
桂林，我在上海见到了你的同学杨志英，我实在欣赏这位小伙子，如果你们两人能像杨思慧和宋大成夫妇那样彼此扶助，我或许不再坚持女士不能进入大峡谷的偏见。不过在进入傈僳人山寨之前，你必须先适应汉人平民的生活作为过渡。
带着众人的祝福，杨志英和密桂林这对学长学妹终成眷属，把家安在了云南永平。然而他们所要面对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
我被蚊子和跳蚤咬了一个晚上，身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肤了。
这些小东西确实有点欺身，你在这住久了他们就懒得理你。你看我身上一点都没被咬到，饭菜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先吃吧。
我们已经吃了一个星期的豆腐了，我的加拿大肠胃早就开始抗议了，你能不能请蔡师傅换换口味啊？
你这星期吃豆腐时流出来的眼泪都可以打成一壶豆浆了。你看蔡师傅不是切了几片腌肉配平时的米饭了吗？
志英啊，这块肉一定是已经变质了，你怎么还能吃得下去呢？
是吗？我倒觉得这块肉蛮耐嚼的，就像我从小吃惯的德国乳酪的味道。
志英，你能不能体谅我一点？在北美的时候，不管住哪儿，我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房间。但是现在，即便我躲到卧室里去，也会有人铁破窗纸偷看，我连洗澡的地方都找不到。
桂林，我真不知道你这位大小姐将来到傈僳山寨怎么过日子，那里的人吃饭睡觉都在一间屋子，大部分人恐怕一辈子都没洗过澡。
你
志英、桂林，你们俩怎么样了？吵架了吗？我这个事工主任可没有劝架的恩赐哦。
啊，主任来了，请喝我泡的普洱茶，有一点云南人的味道了吗？
好茶好茶，哎，桂林，一起过来喝一碗吧。我这次来是想请你们帮忙，几百年前汉人占据了平原，少数民族被迫迁移到山上，英国人卖鸦片给中国人，又卖烈酒给非洲人，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毁掉一个民族，但是在傈僳人中间这两个问题都很普遍。主耶稣的福音不仅可以拯救他们的灵魂，也应该要拯救他们的肉体。但问题是，即便傈僳人现在想学好，汉人的势力仍然辖制他们。
我们除了祷告 能为他们做什么呢？
十年前，韩地村的邀请，把杨思慧牧师带进了傈僳山寨。他和大成师母成了当地人的阿义达和阿子达。圣灵的工作既像山风又像山火，吹遍了傈僳全地。那片山头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，思慧和大成不得不分开照顾李务迪和麻丽萍，这两个教会之间有六天脚程。我身为主任，不能任凭一对夫妻长期分离，但是我这个主任现在没有其他人可以调遣。杨师母再勇敢，我也不能让一位女士在那么偏僻艰苦的地方独自留守。
主任，派我们去吧。
我本来是这么计划的，但是听到你们刚才的对话又有点不忍心。
杨师母能住的地方我也一定能住。
好吧，不妨先去看看桂林究竟能否适应山寨的生活，也陪伴一下杨师母。她已经几个月没有见到白皮肤的人了。
做宣教士固然要有好的装备，要有愿意吃苦耐劳的精神，但是最不容易的也是一生都要学习的，就是属灵的深度与洞察力。密桂林一心想到中国宣教，他所遇见来自母亲的挑战，恰恰是许多宣教士，特别是家庭观念深厚，看重父慈子孝的亚洲宣教士常常碰到的困难。如何从主那里领受应有的优先次序，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，什么是出于那恶者的呢？唯有靠着持守生命，时时刻刻连结于主耶稣，像葡萄树与枝子一样，才能够在重要的关头靠主站立得稳。赋能人的秘诀就在于他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与依靠，但即使是他，也深知在主的面前我们都是渣滓。无论你是什么背景出生，到了中国，那些生命中的渣滓都很快地浮出水面。赋能人不但自己警醒，作为一个属灵前辈也是同行者，他更是将这样重要宝贝的功课传递给年轻的宣教士。就这样，赋能人、杨思慧夫妇、杨志英夫妇陆续进入这个荣耀的属天事工之中。为了傈僳人的好处，他们不但走上了第一里路，更是甘心乐意继续走那第二里路。您是一位与人分享生命、互相鼓励的同行者吗？您是一位甘心乐意走二里路的人吗？